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一切。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最近也处在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极其严重的信息过载里。
没错，就是那种每天睁开眼都在刷到 AI 又要抢走谁的饭碗了。
对，要么就是失业焦虑，要么就是看那些科技巨头们又在搞什么深奥的 AI 监管大动作。所以这次的深度解析，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
我们要梳理一份非常庞大的来自科技圈内部高层的对话资料。
是的，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到处都是 AI 的时代，到底是谁在掌握着主导权？
这个问题其实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
绝对的。今天我们会聊到很多颠覆认识的东西，比如，你敢信吗？梵蒂冈教皇写了一份长达235页的 AI 通谕。
哈哈，对，而且科技圈的大佬们居然还看进去了。
没错，我们还会聊到关于 AI 淘汰人类这种叙事的惊天大反转，还有那些巨头们隐秘的造神情节，以及为什么学会一种叫随性编程的东西能让你在职场上直接开挂。
这个随性编程的切入点其实非常关键，就是在我们去聊那些宏大的什么人类被替代的悲观话题之前，
我们得先看看赢家在做什么，对吧？
没错，就是此时此刻你作为个体到底该怎么用 AI 建立优势。资料里马克·库班有一句话非常一针见血，
那个亿万富翁投资人，
对，他说世界上现在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利用 AI 加速学习的人，另一种是利用 AI 逃避学习的人。
哇，这句话真的很绝。
是的，而且资料里提到一个特别惊人的案例，就是某家顶级的风投机构招实习生。
现在的风投实习生应该很难进吧？
几百个人抢几个位子，然后机构给了一个测试，你可以选择像传统那样写一份文字的行业分析报告，或者你用 AI 的那个随性编程，也就是 Vibe Coding, 去做一个真实的竞品分析软件出来。
等等，你是说让这些无边编程经验的年轻申请者去写软件？
没错，结果你猜怎么着？80%的申请者直接选了用 AI 写代码做软件。
哇哦，80%啊，就是他们根本不学语法了，直接用 AI 去构建。
对，这就是工作流发生质变的信号。专家在资料里指出，现在职场上最最抢手的技能根本不是你会不会写 Python,
而是你会不会用 Claude 这种顶级工具。
没错，能玩转 AI 的员工现在的价值简直是普通员工的10倍。
这就像是就像几十年前你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个会用 Excel 电子表格的人一样。
完全正确，这就是一种巨大的短期的信息差红利。
但这里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很多人一打开那个对话框，面对空白的提示词输入框，脑子就是一片空白。
对，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资料里分享了一个超级技巧，叫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喋喋不休提示法，对吧？
哈哈，对 ，Blathering Prompt 这个方法其实很反直觉。
怎么说？
过去我们觉得跟机器说话必须得有条理，你得一二三四列好。但这个方法是说你完全不需要打字，你直接用那种语音转文字的软件，比如 Whisper Flow。
然后呢？
然后你就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甚至前后矛盾的想法一通狂说，全都导出来，
毫无逻辑也没关系。
完全没关系，大模型最擅长就是降噪，你给它一堆废话，它自然能帮你搭出一个极其严谨的结构。
哇，这真的太聪明了，就像资料里提到的那个制作人 Nick 的例子。
哦，Nick 那个例子真的很绝。
对，他直接让 Claude 去读他过去所有的对话记录，然后让 AI 自己生成了一份极度详细的制作人技能与训练规则手册。
他等于是用自己的废话训练了一个数字分身。
但也让我有点细思可恐，如果我们都在用 AI 给自己写工作手册，自己做分身，那未来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不是仅仅变成了去管理这些 AI 代理？
这个点很有意思，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盲目买了一堆 AI 工具，却根本没产生价值。
因为员工根本不用。
对，如果员工没有那种资料里叫高主观能动性，也就是 high agency, 比如说那些59%的静默辞职者 就是只拿钱不想多干活的，你给他再好的工具，他也只是拿来摸鱼。
所以工具放大了那些真正想做事的人的能力，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巨大的矛盾。既然 AI 让人变得这么高效，一个人能干十个人的活，那按理说必然会导致大规模裁员呐。
正常逻辑是这样，但叙事在这里发生了一个惊天大反转。
是的，过去一年我们听到太多 AI 导致失业的新闻了。
但你仔细看这份高层资料，高盛的 CEO 包括 Sam Altman， 甚至是一向最悲观的 Anthropic CEO Dario，
对，他们全都在收回 AI 将引发失业末日的言论。
现在的共识变成了什么呢？ AI 可能会把你工作里 90% 的那些日常任务自动化掉，
比如写个周报、回个邮件之类的。
没错，但这实际上是释放了你的时间去完成更高阶的新任务。
等等，那之前那些大厂裁员是怎么回事？比如 Meta 还有 Black 的掌门人，他们宣布裁员几万人的时候，不都是说因为 AI 提高了效率吗？
业内人士把这叫做 AI 洗绿 AI washing， 这其实是个骗局。
骗局？
就是个完美的替罪羊啊。你想想，疫情期间这些大厂是不是在盲目扩张，疯狂囤积人才，怕被对手抢走？
对，那时候简直是乱招人。
然后现在华尔街风向变了，要求降本增效， CEO 们总不能承认是自己之前战略瞎搞吧，所以就把锅直接甩给了 AI。
哦，我懂了，所以借着 AI 的名义裁掉多余的人，还能显得自己高瞻无语。
没错，顺便还能拉升一下股价。其实你看咱 GitHub 的真实数据就知道了，
那个数据简直惊掉我的下巴。去年一整年有10亿次代码提交，结果上个月仅仅一个月居然飙升到了11亿次，
相当于同比增长了14倍。
那这里就非常反直觉了，如果 AI 现在能包揽这么大量的编程工作，代码像自来水一样哗哗的产生，我们难道不是应该需要更少的程序员吗？为什么软件工程师的招聘需求反而涨了15%，创了3年新高？
资料里有人用当年 ATM 机的发明来类比。
哦， ATM 机那个我知道，就是大家以为有了取款机，银行柜员就要绝气了。
结果呢，因为开付行员的成本大幅下降，银行反而开了海量的网点，雇了比以前还要多的柜员，只不过他们不数钱了，改去推销理财了。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套用到现在的 AI 和编程上，经济学的解释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当写代码变得异常容易的时候，代码的总量迎来了寒武纪大爆发。
就是代码多到泛滥了。
对，代码越多，整个系统就越复杂，微服务到处都是。这时候你反而需要更多的人类工程师去当架构师，去管理和维护这个庞大的怪物。
哇，懂了，就是制造麻烦的速度变快了，所以需要更多人来收拾摊子。
哈哈，可以这么理解，但我们必须得客观，硬币的另一面也是非常残酷的。
你是说物理世界的那些蓝领工作？
对，资料里也展现了强烈的反方意见。自动驾驶，比如威某，还有 Amazon 发厂里那些新一代的重组机器人。
嗯，那些是真的在替代人类。
是的，对于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和包裹分解员来说，未来5到10年内实质性的淘汰是躲不掉的，他们没法像程序员那样轻易转型。
这就让人觉得非常不安了。失业可能只是表象，真正的危险在于谁在控制这项能让人力成指数级增长的技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话题从劳动力市场转向一场关于权力和哲学的顶级博弈。
没错，到了这里剧情就变得超级有趣了。我们前面提到了梵蒂冈教皇。
是的，教皇发布了一份题为《壮丽的人类》的 AI 通谕，
235页，42000字。我过去很多 AI 公司的 CEO 都没写过这么长的文档。
哈哈，教皇在里面明确警告 AI 正在被极少数人用来集中权力，他呼吁设立护栏，禁止自主武器。
最有意思的是，资料里说他借鉴了1891年警告光月革命的那份通谕。
对，虽然1891年那次工业革命最终把全球贫困率从75%降到了10%以下，
但早期的资本垄断也是极其血腥的。教皇显然是看到了历史的重演，这就不得不提到 Anthropic 这家公司了，
由前 OpenAI 员工创立的那家。
对，资料里提供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内部视角，说 Anthropic 的领导层身上有一种浓浓的弗兰坎士坦博士的情节。
这个比喻太绝了。
他们不仅极力游说政府搞监管，而且他们的 CEO Dario 写过一篇文章叫《充满爱的恩典的机器》。
那篇文章简直像科幻小说，
完全就是他描绘了一个未来，说人类以后不需要工作了， AI 会变成一个计算奖励函数的神明，来决定我们人类的价值，然后给我们分配资源。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
很极其自恋的狂热，这群科技精英真的以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神会仁慈地给我们发放生存口粮。我真的很想问，这到底是一种高级的商业策略，也就是通过鼓吹危险来构筑监管壁垒，搞死竞争对手，还是说他们真的有这种离谱的救世主情节？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其实不论动机是哪一种，不管是商业算计还是真的信仰，它的结果都指向同一个东西，权力的极度集中，
就是 centralization。
对，这里面有个古老的政治哲学困境，谁来监视监视者？如果政府真的听信了这些巨头的游说，和他们联手控制了 AI， 决定谁能开发谁不能开发，那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乌托邦，
简直就是把人类的未来锁在了几个硅谷程序员的抽屉里。那既然这种极度集中的 AI 系统这么危险，普通人和企业到底该怎么自保？
答案藏在一条跟大厂完全相反的道路上，这就是我们要聊的解药：开源还有智能主权。
智能主权 Intelligent Sovereignty 这个词最近真的太火了。以前我们总是在谈论数据隐私，比如不要让别人看我的照片，不要偷听我的通话，
但现在这种防御已经不够了。
对，智能主权的意思是，我不仅不能让你看我的数据，我更不能让大厂的 AI 在分析了我的内部邮件之后，反过来告诉我该怎么思考世界。
没错，你不能把你的大脑外包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开源正在成为企业最大的护城河。
资料里提到，越来越多的前一千强企业现在是真的害怕被巨头的条款给卡脖子，
还有数据泄露的风险。所以他们开始疯狂购买本地硬件，比如苹果马上要推出的那种1TB 内存的超级工作站，
还有那个叫 Abacus 的硬件盒子，大家都在把模型拉回到物理层面的本地机器上运行。
对，他们运行的是开源模型或者开放权重的模型，不仅安全，而且成本正在发生大崩溃。
成本崩溃到什么程度？
你看最近的测试，顶级的几个前沿闭源模型，像 Opus、GPT-4 这些，他们跟最强开源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经不到 0.3% 了。
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而且还有神人直接用 C 语言重写了整个训练堆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以前那种动辄要烧掉几百亿美金的训练成本，现在直接缩水了。
难怪资料里有个特别好笑但也特别惨的传言，说有一家公司因为没有给员工设置 token 的使用上限，
哈哈，那个5亿美元的账单。
对，员工狂用 API， 一个月内硬生生烧掉了5亿美元的接口费用，这简直是过度消耗的反面教材，也说明过度依赖大厂闭源 API 是玩不起的。
但讽刺的是，正因为开源这么有威胁，地缘政治的干预就来了。
这点资料里提的非常客观中立，说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是中国等地方正在全力引导开源和开放权重模型的发展。
对，而在美国的本土呢，那些政客还有前沿实验室却试图以安全为借口，想通过立法来全面封杀开源 AI。
这就很搞笑了。
我正想问这个，如果美国真的出台法律禁止了开源模型，强迫大家只能用那几个巨头的东西，这会对全球市场和我们普通用户产生什么影响？
这实际上只会带来一个后果，在本国阻断创新。你想想看，开源模型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一堆极其复杂的数学公式啊。
对，就是权重参数。
你怎么可能禁止一堆数学公式的传播？如果美国封杀了，那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就会继续享受开源带来的那种低成本高定制化的巨大红利，
反而是封锁自己了。
没错，开源技术其实是对抗 AI 垄断的最后一道防线，它是防止全人类被迫脱离现代经济的唯一兜底方案。
哇，兜底方案这个词用得太重但也太准了。
是的，
好，那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期塞满了干货的深度解析。我们从怎么利用 Claude 智能工具，用喋喋不休的提示法来放大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始，
然后戳破了那些 CEO 们为了掩盖决策失误而搞出来的 AI 洗绿裁员假象。
对，接着我们深入探讨了教皇的担忧，以及硅谷精英们那种试图把权力极度集中的造神情节，最后我们落脚到了对抗这一切的终极解药——智能主权。
这一路梳理下来，你会发现技术的底层逻辑其实一直是关于权力的。
完全同意。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直接对正在听节目的你说两句。今天我们听到了那些动辄烧掉数亿元，试图训练出一个数字神明的宏大叙事。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那些仅仅利用开源模型，依靠自己喋喋不休的提示词，就打造出惊人软件的超级个体。
没错，这两股力量正在疯狂拉扯。
所以，如果你不再把 AI 看作是一个高高在上、随时准备来抢你饭碗的神，而是把它实实在在的当作一个能无限放大你个人意志的随性编程工具，那么在这个所有人都在恐惧被边缘化的时代里，你打算用你的智能主权去构建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好了，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跟我们一起潜入这片深水区，希望我们今天聊的这些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